讲的实际上就是三句话，一个第一是人不能自己救助自己，第二人得救必须靠基督，靠神的爱、怜悯与恩典，第三基督徒因信称义，但这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好，下面我来跟大家具体的来做一些解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点圣经啊，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就是在圣经一开头的地方，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七节说，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句圣经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对吧？那么第一点就是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救自己。好，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由神而来的，对吧？亚当夏娃是神造的，那么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呢，就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败坏了生命的根基。这就是这句圣经呢所启示给我的，就说了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听蛇的话，然后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神说什么？你必定死，是吧？这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神说的你必定死，是指的是你这个生命的根基，从灵魂这些角度来说，你必定死。那么由于人的灵如果死了，那么你的魂、你的身体也必然会死，也就必然消亡了。那么这边呢，我们可以再看新约圣经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主耶稣启示我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对吧？不是说是肉体。所以呢，我们这样来印证呢，创世纪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实际上就说呢是指你的灵必定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吃了之后，他当然没有死啊，对吧？出去还活了，一直活了930岁呢，对吧？那么那不是主为什么说你的神为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呢？啊，那么这边有一个一日如千年，对吧？那个伊甸园的一日呢等于一千年，那么亚当夏娃呢活了930岁呢，也在一千年的范围内，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认为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你没有超出一千年的范围。但是更本质的呢，是我觉得是约翰福音这句话的印证的解释，上神说的是你的灵必定死啊。那我们知道灵的死比肉体的死是更可怕的，对吧？那么因为呢，灵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对吧？那主讲了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好，那么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亚当夏娃犯罪呢，败坏了生命的根基之后呢，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呢，那么在这个败坏的根基上呢，我们就行不出律法的义。那么呢，我们因为不能守全这个神的律法，所以呢也就无法经受神的审判。那通不过神的审判呢，就没有办法获得重生和永生，对吧？那么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再看点圣经，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的第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那么这个一人呢是亚当，对吧？啊，是罪是从亚当一人来的，但是临到我们所有的亚当的后代，对吧？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死的根基上，人怎么去寻求所谓的好行为啊？这个好行为呢？可能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讲的一个善与恶的这个标准啊，但是因为你根基是败坏的，所以呢，你怎么去行，怎么去修啊，都是没有用的。这个就像我们啊，我们如果喜欢种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对吧？你种一棵花，如果 一棵树 一株花，如果它某个枝节上生了病，对吧，你就把这个病枝剪掉就可以了，那么它后面新生出来的还是好的。但如果你这个花你这个树它是根上面，对吧，生了病烂了，那你这个枝子你怎么修剪它也没有用，对吧，这个道理呢是很浅显的啊。所以呢这边呢就说了，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传统中呢有一些这个修行啊，什么佛教道教，对吧，那么在西方呢也有各种道德的哲学，比如说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学习过你知道，比如柏拉图还有像近代的什么康德还有现在那个什么叔本华等等，这些一些近现代的这个哲学家，他们呢也提到了一些啊，就是讲到人的一些要注重道德修养要追求智慧，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使人得救啊。我讲的得救说使人的灵魂得到重生啊，使人得到永生，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刚才圣经启示我们的，因为人的根基被亚当败坏了啊，被罪败坏了，所以呢人自己呢是不能救自己。好，那人不能自己不能救自己，是不是人就绝对没有希望了呢？啊，那这是我讲的第二句话，就是基督可以救我们啊。基督呢的意思就是救世主，就是神啊。好在造我们的神呢，他为我们啊安排了一位救世主啊，就是基督。那为什么基督可以救我们呢？那么这边呢，就是也从两点来说，一个呢就是说，是因为造我们的神他愿意救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造我们的神呢他能够救我们，对吧？好，那么为什么我造我们的神愿意救我们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有爱，是一位蛮有爱蛮有怜悯的神。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圣经，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就是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神自己讲的，对吧，他是一位蛮有怜悯恩典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看一处新约圣经，在约翰一书，就到基本上最后面，约翰一书4章16节到17节，约翰一书4章16节到17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好，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他就是爱，对吧，他蛮有怜悯啊，有丰盛的恩典，而且呢如果我们在神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怎么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啊。也就是说呢，因着神的爱和怜悯，我们呢可以摆脱罪啊，也可以呢经受神的审判啊，得着重生和永生啊。这是神他是愿意的，他是愿意救我们的，对吧。好，那么另一方面，神呢又是全能的，也就是所谓全能，就是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就是说神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就一定能实现啊。那么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出圣经这样的话呢有很多，我这边呢就引一句，在启示录1章第8节，启示录1章第8节，启示录开头的部分，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我们看全能者，对吧，而且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也就是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啊，我们的神呢都是一位全能者。所以呢，神愿意爱我们，神愿意怜悯我们，神愿意赦免我们，而且呢他愿意就能够实现，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呢，神可以救我们，对吧。那么神他怎么来救我们呢啊？那么就是呢这边呢我们又可以看一点圣经啊，比如说我们看以弗所书1章，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以弗所书开头的部分，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大家看，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对吧？后面还有，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这边呢启示了我们神是怎么救我们的，对吧？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先拣选了我们啊。但怎么，这是神的一个奥秘，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样，有这样一个拣选，对吧？然后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呢得儿子的名分，还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使我们的罪呢得到赦免，对吧？那么这呢就是神救我们的方法，神救我们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们也可以再来看约翰福音开头的部分啊，约翰福音开头的部分，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啊，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呢我想大家也很熟悉了，就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对吧？借着玛利亚的这个身体呢来到我们这个世上，那么最后呢为我们上十字架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啊，借他的生命和他的血啊，来满足神公义的审判，就是呢担当我们的罪，对吧？我们呢就因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呢啊，得以脱离罪，脱离未来的审判啊，那么因着信呢而称义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神救我们的方法，就是救我们的法。那么这个呢，在比如说我们再看一出圣经，在后面的部分，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啊，彼前二章二十四节，就是彼得说，他就是指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边呢进一步就说了啊，实际上呢我们得救了，就是啊神的恩典和主耶稣的这个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主耶稣代赎，对吧？他代偿了我们的罪的公价，因为他自己是没有罪的，这就是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对吧？主耶稣自己没有罪，所以呢他的死和他的血可以担当我们的罪，也就是说他代我们还了罪的债，我们呢也就不再负罪的公价，也就是死，也就是流亡火湖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呢就因信称义呢啊，得了我们的生命呢就得到了救赎，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败坏的亚当的根基上被转移到了主耶稣的永生的根基上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脱死入生了啊。所以呢这边把这两句话总结一下，大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呢我们得救是因为主道成肉身，神从天上来到地上啊，以他的死他的血来救我们啊。而刚才我说的东方的各种哲学各种宗教，西方的各种哲学讲求啊我们个人靠自己修行啊，什么不杀生啦 啊什么不偷盗啦，不淫乱啦啊，靠自己好像这种修行啊能够呢好像得一种就是生命得到解脱，就是说从这个罪恶中得到解脱啊，最后呢也能好像得到一种永生的状态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肉身成道，对吧？啊，这恰恰是相反的。所以呢道成肉身的是真理，肉身成道的是虚妄啊。肉身为什么不能成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根基是坏的，你生命的根基，如果一个败坏的根基不坏，你在坏的根基上你怎么修，修出来的东西还是坏的啊。那么这样的，所以呢肉身是不可能成道啊，因为你根基没有坏啊。好，那么第三句话呢， 那么我们基督徒因信称义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啊，那么呢，事情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啊。那么这边呢，有一些特别容易混淆的真理，我呢在这里面最后再给大家做一点分辨。我们呢还是先来看一出圣经，这个呢在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四节，雅各书第二章的十四节，新约雅各书啊，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好，下面还有一段圣经，我也再读一下，还是在这一章，是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好，就是雅各呢先设问一下，后面呢他自己的回答，他说什么呢？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给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祭律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哎，这里出现了一个居然公开说因行为称义，是吧？好，那我们再看另一处圣经呢，我们来看比如说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也是我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标题的出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这样一看，不是出于行为，这不就抬杠了吗？对吧？以弗所书是这个保罗写的，这个保罗和这个雅各，这好像两人在抬杠嘛？这到底圣经又是无误的？这到底是，到底哪个道理对呢？对吧？哎，最后你发现这两个道理都对，为什么？因为这边以弗所说的不是出于行为，和雅各说的因不单是因信称义，还要因着行为称义啊，它不是一回事。不是说这两个行为不是一个词，而是说了这两个行为它的大前提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先讲以弗所书，讲不是出于行为，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他这个行为是说，是指一个人如果他不信主耶稣啊，他只是一味的按照他或者他所在的社会的标准去做一些好事情，去所谓叫行善，去做一个好人，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不是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之下的行为啊。那这很多啊，对吧？比如说有些和尚他也啊没事去放生啊，他也去，有时候有些寺庙也去接济穷人啊，对吧？那么比如穆斯林他有的也是啊，也很诚实啊，他也会帮助穷人啊，这也是所谓的好行为，对吧？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以弗所书讲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是不能救赎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句话，因为呢他们是在一个败坏的生命根基上的好行为，当然我这个打双引号的好行为，就这样的行为呢，你根基没有坏，你是结不出永生的果子来的，对吧？所以呢以弗所书这样说是对的，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不是出于行为啊。也就是说呢，你没有信心，不没有神的恩典，你这种行为是无法得救的啊。那么雅各书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雅各书已经讲，就是说他举了亚伯拉罕还是哪何也好，他们都是已经先信神，然后基于这样的信心行出的好行为。那么这个好行为呢，它不是按照社会的道德标准，它是实际上是行出神的诫命，是以神的标准来讲的好行为啊，是行出神的好行为，符合神旨意的好行为。那么这边呢，我们就知道，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这边的信心和这边的雅各书讲的信心和行为其实是合一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说人是由灵魂体组成的， 对吧？实际上我们讲我们信不信主，信不信神，是你灵力的部分，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知道人是灵魂体的统一，你灵里面信神，你在魂和体上你就应该有表现。我们知道魂里面是什么，思想感情意志，体是什么，就是行为。所以呢，你灵里的信心在魂和体上就会表现出来，你有好合乎神旨意的言论和行为。所以呢，从这样来说呢，雅各书里讲的信心和行为，实际上是讲的，我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你是表里合一的，就是你灵里的信心必然表现在魂上面的思想感情意志啊，你要尊，你要爱神，你要听神的话，那也要最终呢表现在你身体上有好的行为啊。所以呢，这边呢就是雅各书就说了，为什么信心靠着行为成全，还有呢啊，不单是因着信啊，也因着行为，它实际上是从灵魂体的统一了统一关系来说了，这边的信心和这边的行为其实是表里合一的这样一种统一的关系，不是以弗所书里讲的那种啊不基于信心的所谓的好行为。那么最后呢，我要分辨一点，就是说雅各书所讲的这些好的行为，那么圣经上是怎么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又可以看一点圣经，一个呢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21节讲了一处啊，我们先看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一处啊。那么我们这处这个圣经大家很熟悉，对吧？就是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才是爱他的，那么主也爱我们。那么主的命令哪里来呢？在26节又讲了啊，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且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了，我们知道主的命令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呢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对吧？所以呢，圣灵给我们主的命令，我们得到了命令之后遵守不遵守呢？遵守就是好行为，不遵守就是犯错误或者是犯罪啊，就是冒犯神的荣耀啊，就不是好行为啊。所以呢，这就是雅各书里讲的所谓叫因行为称义，这个行为是指什么？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啊，主由圣灵给我们在世上指教我们，我们呢听不听主的话，听了就是好行为，这个行为呢就是信心的体现，也是因信称义的义啊。那么圣灵会给我们哪些命令呢？对吧？那我们又可以看，最后看一出圣经，在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了，我们就知道圣灵给我们各种指教，但无非呢就是这9种果子，应该是九种吧，是九种，对吧？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九种，其实呢这九种呢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啊，就是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在以弗所书，我们在加拉太书后面就以弗所书，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处的启示，1章13节到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呢还会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呢就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我们的基业什么？就是永生嘛，啊，天国里的永生。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呢是我们得永生的凭据，也是得我们得救的确据。 那么圣灵的印记是什么？那就是刚才我读的加拉太书的圣灵的果子啊。主耶稣也讲过，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么凭着他结的果子就可以看出这是好树还是坏树，对吧？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是看不见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的果子是看得见的，自己也看得见，别人也看得见。那么凭这个果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我们是好，我们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对吧？我们究竟有没有得了圣灵的印记？我们如果自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就必然得了圣灵的印记。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也就必然得了永生，得着将来的基业啊。那么这个就是圣灵呢，圣经呢给我们启示的这样一些道理。所以呢，这些道理可以让我们呢不再迷惑于什么啊，因信心称义啊，因行为称义啊，信主之后要不要有好行为啊？那么我们究竟信主之后得救没得救啊？得救有没有确据啊？那么这样一些呢，经常会迷惑一些我们弟兄姊妹的问题呢，在这几节圣经呢，他们已经得到了我认为得到了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些道理的说法。所以呢，我就把我的这个心得呢，今天呢分享给大家，感谢主，我今天呢这个我分享就这么多，谢谢，
感谢主，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地方。
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要读到二十八节。那么第二十七节里面那个立功两个字，就是行为啊，原文是行为，不是立功。那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用的呢？是用行为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
好了，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信和称义的问题。信和称义，因信称义，圣经里告诉我们，这里特别说到我们称义，就是神称你为义人，是因着你信，信什么？你信主耶稣，神就称你为义人。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二十一节，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律法是要靠行为，所以摩西的律法完全靠行为，好不好？要孝敬父母靠行为，不可杀人靠行为，那是摩西的律法。那么今天我们信主耶稣不靠行律法，不要你去守摩西的律法，那靠什么？靠你信。就是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应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就看你信不信，不看你的行为。你信不信耶稣？如果你信耶稣，下面就讲了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啊，那就是因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今天的称义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神的恩典，所以是本乎恩，好不好？二十五节，使世的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二十七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口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行为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我们因信称义，没有一个人是要你去做一件好事，要你遵守神的律法。如果你遵守了，神就称为你为义人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好，没有一个人靠行为可以。我们都是因着信，信什么？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是他来救赎了我们，我就信这一个啊，这就是我们称义啊。换一句话说，称义就是得救啊，好吧？因信称义就是得救。那么我们再来读一点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你看到没有？心里相信就可以怎么样？称义了，神就说你是义人了，神看你就没有罪了，这就得救，就是这样开始了，好不好？这里是说到因信称义，也就是因信你得救。信什么？信神的儿子，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是信主耶稣，信他是神的儿子，第一个。第二个，他钉十字架担当了我的罪，我就向他认罪祷告，主耶稣，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如果你是心里面相信了，口里也这样承认了，这里告诉我们，你得救没有得救啊？你说得救了吗？还要不要行为啊？不要行为啊。所以称义和得救是不要行为的，好不好？啊，这是信愿， 是主耶稣，我们的相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后面第二章第八节，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好了，雅各这个人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以后他是一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他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就劝我们要去守律法，好不好？当时他是耶路撒冷负责的人，他带领的那个教会当时是要守律法的。保罗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五节，读到二十六节，先读到二十六节。
过了几天，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同去。带我们到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的安，并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的一一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于奸淫。于是保罗带了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好了，你看这个保罗啊，到了耶路撒冷去见了雅各。就是这个写雅各书的这个雅各，他是主耶稣的弟弟。他对保罗怎么讲啊？他说，第二十节，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什么意思啊？ 信了主耶稣以后还要守摩西律法。你现在保罗来了，你在外面传福音就要人家不要守摩西律法，你现在跑到耶路撒冷来了，人家都知道你是要人家不守摩西律法，我们耶路撒冷教会的每个基督徒都要守摩西律法，那你看来了怎么办？好了，他就叫摩西，不是叫保罗，保罗啊，我们这里有四个人，他们守摩西律法要献祭，你就带他们去交规费吧，跟他们一起去献祭吧。这个是叫保罗怎么样啊？守摩西律法呀，看到没有啊？保罗能够这样做吗？不应该啊。但是保罗听了他的劝，为什么？第一个，耶路撒冷很这个教会，好多几好多万基督徒。雅各是他的长老，长老说的话你保罗都不听吗？他就听了，这一听就出问题了。他就带着这四个人到店里面，这些，去交规费，结果后来就被抓起来了。全体都闹了。第一个，保罗能不能够分辨？应该分辨啊。这个雅各，刚刚我读的雅各书刚刚是要我们做什么？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看到没有啊？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是全守至尊的律法，又信耶稣又要守律法，靠行为嘛。所以这一段圣经。雅各书的第二章，那就是要靠行为，信心要有行为，看到没有？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不够，你还要去守律法，好不好？这是雅各书。所以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你知道，这个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这个人，啊，
马丁路德
就说。雅各书不应该摆在圣经里头，他劝我们去守摩西律法，好不好？所以我们来读雅各书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他说着这么一句话，你们要守着至尊的律法，好不好？这个是他的看法。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把雅各书，雅各这个人要分辨出来，因为他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他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带领他的那个教会，除了相信因信称义以外，还要靠行为，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交通的就是因信称义是对的，好不好？刚刚我们也读圣经，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怎么样就得救了，不靠行为了。雅各书这一卷书是特殊的一本书，我相信留在这圣经里头也有好处，好吧？对我们也有帮助，不过我们要分辨这个雅各这个人，好不好？好的，我想我就补充这一点，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
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想这一节经文或许可以再拿出来有一点点的思考和交通。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节，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今天的交通非常清晰，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雅各提出这一个问题来，就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见证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说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话，这个信心是说出来的还是活出来的？我想我们的信心如果是说出来的，这不一定是活的信心。按照雅各的看法，如果你的行为彰显出你的信心，那你的信心才是一个活的信心。所以我想呢，在雅各的观点当中，他可能会在这样想， 实际上人的信心它是需要有一个方式来彰显出来的。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有没有爱主？我们脑子里有一个信，但是我们的心里有没有那个信？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感受到了那个恩，不是我们的知识里头得着了那个恩。所以其实感受恩典得救是从心里来判断，那么我们行出这个恩典，行出这个信，也是从心里出来的，不是从知识里出来的。当我去爱一个弟兄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在我的爱里面，在我爱弟兄的这个行为里面显出了我灵里面的那个认知。其实你爱一个人，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这种灵里面的这种爱，是一种很深的东西，它有的时候不容易通过语言表达，但是你有那个行为，你有那个为弟兄的祷告，这反而更见证出里面的那一种爱，是跟世人的爱不太一样。所以感谢主，刚才蒋弟兄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雅各书放在这个圣经里面是有它的好处，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思考。其实很有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是在知识里的，而不是在灵里面的。我想回应一下这句今天的交通。
我们有把它要分清楚，信称义的，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就是我们得救，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信心的行为，那是两回事情。不能把这个得救就归到要口有行为，没有。但是你信了主耶稣以后，那的确要有行为啊，那个就是成为圣洁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好不好？好，任弟兄，你要讲吗？
不是，我就说，其实信心就雅各书讲的信心和行为的统一关系，就是跟我们人是对应的灵魂体的统一关系是一致的。也是王弟兄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有信，你应该讲你灵里有信，或者灵里有爱，那你就你既然灵魂体是整全，你不是说我灵是灵魂是魂体是体，对吧？那你肯定在魂和体上就应该有表现，那魂和体上表现就是行为嘛。就是说这个我讲的是雅各书的行为，不是说那种外其他信仰的行为。就是说也就刚才王弟兄讲的，说你说你爱一个弟兄，那你肯定会有一些具体的去关心人家的言论啊，一些行为嘛，对吧？所以这个它像是一个统一关系，它是一个表和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关系。它不是把它分成两片，对吧？就像我们人不可能说我灵在一处，魂和体在另一处，对吧？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肯定不是这样的嘛，对吧？或者我耶稣是我主，但凡事我自己做主，对吧？那你这个不是就自欺欺人了吗？啊，所以这个我就是跟着王弟兄再补充，再重复一下这个事情。
我先赵平，
赵平，
好，
就是我理解，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了以后哈。我们称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实际上我们有一颗自己就是愿意追随主的那个心。然后呢，我们呢，在这个灵里头祷告呢，我们过去软弱的地方呢，我靠着祷告，圣灵内住，靠着我对主耶稣的信，他能帮助我顺服。然后呢，这个行为呢，在主看来呢，是喜悦的。因为主耶稣他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他也说凡第七章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后面都有哈，就是其实主耶稣也是喜欢我们有了主耶稣的命令就去行的，就彼此相爱的啊，这个是在主里头那个合一。但是呢，主耶稣同时还说哈，我们如果有自己的这个魂生命哈，我们如果说是 为了主耶稣的命令，我们舍了，我们就在永生里头保全了我们这个魂生命。但是并不代表是说主耶稣不给我们这个魂生命的自由意志，我们这个魂生命的自由意志，我还可以体贴我自己的自尊，我的骄傲，我要靠我自己，我在别人面前我要有面子，我要告诉大家我其实很公义，我做的这件事情都是行律法的，我是很完备的。但是这个就落入了这个法比赛人这个外边公义外边漂亮，这个是靠的是我过去的那个自义，我那个骄傲，我自己的那个魂。这个其实这个魂跟主耶稣里头的那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那个是其实是打架的。在外边看都是行为，甚至都是符合律法的行为，但是在里边我是因为顺服主耶稣做我过去我做不到我不愿意做我去顺服的事情，还是我要靠我自己去彰显我自己的能力去顺服律法。所以主耶稣后来在这会儿，他后来又讲了很重的话，那个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实际上这个东西挺可怕的，我们不能，我们的生命还不能独立于基督之外去行那个律法，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边。这是我在这儿学习的，我特别阿们，感谢主。
这个信这个字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因信称义得救的这个我们的信是我们的开始，以信主耶稣开始吧。信了以后，圣灵在一切事情指教我，你顺不顺服圣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吧，那是信，那是圣灵的指教，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并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好不好？这个时候也是看见你的信，好不好？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你顺服圣灵了还是顺着肉体去做？好，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要分清楚，一个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信，我们开始，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那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了。因为圣灵在一切事情上要指教我们，你顺服圣灵就是顺服主的话，那就是相信主的话，好吧？一个是因信称义得救，第二个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9讲，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好不好？好，
啊，
总
弟兄，啊，可以就是看有一点就是有点疑问哈，我觉得就是圣灵他就是我们圣灵的指教，那一定是从上面来的智慧，那从雅各书的3章它里面就讲了从上面来的智慧，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你我们的舌头，
我听不太清楚你说的。
哦，我是说那个圣灵的指教的话，那么是从上面来的智慧，上面来的智慧的话，它是在雅各书的3章，比如说他又指导我们，比如我们的舌头，
雅各书，
对，雅各书3章，因为刚才我只想说圣灵指教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可以凡事指教我们，它是从天上的智慧，那么我就想天上的智慧在雅各书3章其实它也有提到，比如说像什么舌头，我们的舌头，还有就是天上的智慧它是什么
怎么样的情况，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接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就是圣灵的指教。我想说，并再确认一下。
嗯，好，刚刚姊妹讲的是雅各书的第三章。
嗯，
是。第三章，他是说到舌头，就是说话。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是雅各就说到我们说话的问题，这一段就讲到舌头的问题。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能指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是说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你用舌头去传福音，那是点生命的能指，对不对？是你的舌头在做，你的舌头也能够污秽全身。也就是这一段就是说到我们人的舌头的问题，好不好？舌头能够犯罪。第八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造神形象被造的人，好不好？就是我们的舌头能够说好话，也能够说不好的话，好吧？所以十一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和苦两样的水吗？是不能够的，好不好？这里他就说到舌头的问题了，好吧？就是我们说话，我们的话可以说好话，也可以说不好的话，可以说从神来的话，也可以说从肉体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舌头啊。所以他这里说到舌头，那么舌头里面如果说好话，那就从上面来的智慧，好不好？如果说的是不好的话，那是属地的，属魔鬼的，好不好？啊，这是说到我们的舌头的问题，好不好？这一段就说到舌头，好不好？啊，今天我们的舌头一样的，你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的舌头大概都要说好话，回家里就不一定了，好不好？做父母的可以骂儿女，骂得很难听的，好不好？夫妻之间吵架也吵得很难听的，好不好？也是你的舌头，好不好？好吧，这里就说到舌头的问题，好不好？好。
嗯，感谢主。我想今天的交通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思考。我们得救，有灵、有魂、有体的得救。有一些是神的工作，比如我们灵的得救，我们体的得救；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比如我们魂的得救。今天任弟兄提出这个问题呢，可以继续让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在我们的祷告里，在我们的思想里，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思考带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印证，求他来帮助我们。看看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和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请这样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